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1日，也是愚人节，所以今天网友们可能会在媒体、社交媒体看到很多愚人节的新闻。那么除了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娱乐之外呢，可能也会让有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啊信以为真。所以我们在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 LT 声明呢，今天的内容呢都不属于愚人节的玩笑新闻，都是属于啊比较正式的新闻。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今天工资处理公司 ADP 发布了就业报告，这个也被称为小非农。那么周五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是更全面的就业报告，但是我们也可以从 ADP 小非农报告当中对美国的就业形势有一个初步的了解。ADP 的报告称，3月份美国私营部门的就业增长略好于预期，3月份就业岗位增长总额62000人，那么华尔街有共识的预期呢是39000人，所以说这个非农报告还是显示出来了美国就业市场的韧性。 ADP 在分析这个新增就业岗位的结构的时候呢，他们发现3月份的新增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两个行业，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卫生服务，就这两个行业新增加了58000人，那么这个就增加了一定的偶然性，所以对这个私营企业的新增就业啊，这个超预期的数据就需要打折扣了。那么健康领域的这个新增就业人数大增，是与之前夏威夷加州30000多人的罢工有关。那么罢工解雇了一些人，那么随着罢工结束，那么又恢复了一些人的工作，所以这个有一定偶然性。那么剔除这种偶然性之后，这个就业数据就不那么光鲜了。第二个最新信息是美国商务部发布了2月份的零售数据，2月份零售额增长 0.6%， 核心零售额增长 0.5%， 那么这个结果呢是7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增幅。但是呢，这个数据呢是延迟发布的，它本来应该发布3月份的数据的，但是由于之前的美国政府的关门，一个月比一个月滞后，那么现在它还是在发布2月份的，而伊朗战争是2月28号开打的，所以这个数据尽管不错，但是还是没有解除市场的一些担忧，就3月份的零售额会不会受到伊朗战争的冲击，就影响人们的消费意愿，所以这个数据的价值啊，对于市场投资者而言是有限的。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称战争可能几周内结束，油价跌至100美元左右。随着投资者对美国的权衡，油价下跌，川普总统愿意在几周内退出伊朗冲突，即使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基本关闭。那么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每桶价格降到100美元以下，那么这对缓解全球资本市场的压力，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转变。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 CNBC 的一个收费性的报道，著名的经济学家杰瑞米·希格尔在接受采访时称，只要汽油价格不超过每加仑4美元，经济就可以扩张。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受到追捧，是因为它非常应景，就在美国的油价刚刚过4美元的临界点，川普宣布要撤军，要停战。但是呢，资本市场普遍认为油价会维持在高位一个时期，也就80美元以上，可能还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回落到战前的这个水平。那么希格尔的这个观点呢，显然在给资本市场打气，或者呢，他在为华尔街解除一些心理障碍或者心理压力。那么我们来看看他这个观点靠不靠谱。希格尔认为，只要汽油价格维持在4美元以下，美国经济就有韧性继续扩张，因为在这一水平下，能源成本占家庭预算的比重尚在可控范围内，不至于大幅削减民众在其他服务与商品上的消费力。希格尔进一步强调，汽油是经济中最具透明性的价格，当油价突破4美元并持续攀升时，会迅速恶化消费者的心理预期，进而引发对 整体通胀失控的恐惧。那么希格尔把4美元的汽油定义为经济扩张的护城河，他说经济的健康并不完全取决于利率，更取决于普通民众在加油站感受到的压力，只要这个最可见的通胀指标保持在4美元以下，扩张的故事就继续能够讲下去。所以从这个报道你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川普昨天要下决心结束伊朗战争，不能再熬下去了，因为再熬下去啊，高油价高通胀会葬送啊川普执政的所有的正面影响。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中东形势、伊朗战争的最新的四个信息。第一呢，是川普在今天晚上发表全国电视演讲之前，他向路透社剧透了他今天晚上演讲的一些核心观点。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川普告诉路透社，美国将很快撤离伊朗，如果有需要将再次出兵。战争已进入第五周，汽油价格不断上涨，川普总统面临寻求缓和和局势的压力。他安排今天晚上9点发表演讲，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川普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表示，他演讲的一个重点将表达他对北约的厌恶，因为他认为北约不支持美国在伊朗的目标。他还表示，他绝对正在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这个与1949年经美国参议院批准的条约组织。川普说，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伸出援手，我们从来没有向他们索取过什么，这完全是单方面的付出。当被问及美国何时认为伊朗战争结束时，川普说，我无法确切地告诉你，我们很快会退出。那么有关伊朗的核武器，川普表示，美国行动确保了伊朗不会拥有核武，他们不会拥有核武，因为他们现在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然后我会离开，我会带所有人一起走，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回来进行定点打击。川普说，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否认要发展核武器，并表示他们的核计划是和平的。那么对此，川普评论说，他们现在没有能力制造核武器，所以他们不会拥有核武器。川普也表达了希望与伊朗新领导人达成协议的愿望。他说，我们已经彻底改组了，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不想再被打击了。我并不需要政权的更迭，但由于战争造成的伤亡，我们最终实现了政权的更迭。我们实现了，所以我们实现了政权更迭。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再拥有核武器了。川普补充说，他们也不想要核武器。至于伊朗仍然拥有浓缩铀，川普说，那些东西埋在地下很深，我不在乎，但我们会一直通过卫星关注它。那么从以上这个报道呢，川普实际上他阐述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就是他为什么要撤军，他的战争目标全部实现了。当然是不是真的是实现，可能网友们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川普他一一列举他都实现了，无论是打击伊朗的战争能力，他的弹道导弹生产线，还是遏制他的核武能力，甚至是本来没有想追求的政权更迭，由于他扎了一轮又一轮，政权更迭他认为也实现了，所以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没有理由不撤军。但这个事儿呢，在美国舆论和国际舆论当中啊，还会继续争议一段时间。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路透社易普索民调显示，2/3的美国人希望尽快结束伊朗战争，即使目标无法实现。这项于上周五至周日进行的民调显示，66%的受访者表达了这种观点，而27%的受访者表示，即使冲突延续很长时间，美国也应该努力实现其在伊朗的所有目标。另外有6%的受访者没有回答此问题。在川普的共和党支持者中，40%的人支持迅速结束冲突，即使无法实现美国的目标。而57%的共和党支持者支持延长冲突的持续时间。在对1021人进行调查中，共有60%的受访者表示不赞成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所以这个民调也反映了川普决定停战的民意要求或者是民意基础。第三个 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报道，阿联酋想用武力通航，展现参战意愿。阿拉伯官员表示，在遭受伊朗袭击后，阿联酋正准备协助美国以及其他盟友以武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此举将使阿联酋成为第一个参战的波斯湾国家。阿联酋正在游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以授权此类行动。阿联酋的官员表示，阿联酋外交官已敦促美国以及欧洲和亚洲军事大国组建联盟，以武力打通海峡。这名官员还说，伊朗政权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不惜封锁海峡为手段，企图拖垮全球经济。那么这个新闻呢，是很难理解的，也很突兀。因为川普要宣布撤军了，霍尔木兹海峡即使不开放，美国也要走了。那么在美国过去一个多月战争状态下，这些海湾国家迟迟不表达参战的立场，怎么川普宣布要撤军了，阿联酋突然表达愿意参战，而且还是主动积极的参战，就即使美国撤了，阿联酋也要参战，这是个什么新闻？我们有必要对这个新闻的一些背景呢做一些深刻了解。这个就是后伊朗战争形势发展的一个重大动向。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新闻背后啊，它值得关注的一些信息。就第一，为什么阿联酋今天发出这种迟来的请缨参战的诉求？那么阿联酋这个迟来的参战呢，站在阿联酋的角度来讲，他是有三个他自己的考虑的，在他看来并不突兀。 LT 感觉是有点突兀，川普要走了，你现在才出来要正面的迎对这个伊朗，要跟伊朗呢武力对抗。他有三个理由什么呢？第一，他反对不平等的和平，就川普啊草草收兵，那么对阿联酋来讲呢，他们会剩下一堆的麻烦，因为伊朗已经宣布美国撤军了之后也不能够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议会已经做了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设收费站，这当然是个比喻了，就他议会决定要对霍尔木兹海峡经过的商船征收相关的费用，体现他的监管权。那么假如默认伊朗这个收费站呢，那么就等于在阿联酋等国上啊脖子上套了一个枷锁，就全球 20% 能源要经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都要被伊朗收过路费，这是以前没有的。那么如果不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航行权，这些阿拉伯国家都会被伊朗卡脖子。他这个收费站呢，他还可以增加提高收费标准，他也可以让你不通过，所以这个对阿联酋来讲就成了没完没了的这个折磨，所以他必须要表示出来反对。第二呢，阿联酋是这一次啊伊朗战争当中伊朗报复最严厉的国家，就他遭受的损失是最大的。那么川普这走了，他这个闷亏吃的让他无法承受，而且这个伊朗打了他打了白打，对沙特那还只是一个威胁没有重创，对阿联酋来讲啊，对他的经济是有重创的，除了他的能源设施被打，他的油轮被炸，他的房地产现在他过去几十年打造的这样一种啊全球豪华生活区，这个被伊朗给打掉了 70%， 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这也是他今天提出来要用武力护航的内在原因。第三呢，也是阿联酋啊与沙特这些国家暗中较劲，他的一种啊权威的宣示，就他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向国际社会传递个信息，他可以作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地区安全的代理人，从而提升阿联酋在川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当中的议价能力，就山中无老虎，猴子想称霸王。所以这是他在这个时候正是川普要走，他提出来一个劲爆的主动参战的这个宣示。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理解今天这个新闻，就阿联酋上面三个原因都可以理解，他打他的小算盘，他为什么一直要等到川普宣布撤兵或者明确要撤兵的时候他再提出来，是不是太晚呢？那么从这个是不是太晚了这个角度啊，我们也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也是阿联酋的精心算计，这是他算计好的时间，或者他早就打算在这个时间抛出来他请战。第一呢，是川普本身对撤军以后的安排啊，他有个想法，他希望安全外包，他要找人来承包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这个是川普前两天已经提出来这个设想。那么他今天这个请战无非是接盘接盘侠呀，川普说希望有人来外包，阿联酋愿意承接这个业务， 同时呢，阿联酋也希望在未来这个外包集团里面呢，给阿联酋安排一个小头目，而这个就提高他地缘政治关系当中的地位，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算计，是因为川普想外包，哎，他来接活。第二个呢，阿联酋的算计呢，他希望制造一种啊既成事实，只要美国同意参与，同意后勤支持，阿联酋呢，他就有可能推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收费站的这种计划愿望，就可以摆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所以他希望拿着这个执照，拿着这个带头大哥的这种地位，所以他抢先要请战。所以在外界看来是不是太晚了，阿联酋呢，他算计呢是恰到好处。那么第三个呢，阿联酋这个时候他也是外交与军事啊双轨并行，就他来武力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他目前做的第一步呢，他是在联合国游说，让联合国授权，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是很多国家的利益，也是全球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保证，所以他有可能得到联合国的某种授权。那假如阿联酋能拿到联合国这个授权，相信美国也会乐观其成，那么欧洲一些国家也有可能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参与护航。那么如果阿拉伯国家欧洲都来武装护航，那么这个也达到了川普的目的，既甩了锅，哎，又能够遏制伊朗。所以今天阿联酋突然这个请战呢，背后啊还是各方面有很深的算计的，至少阿联酋他有把握美国不会反对或者不会反感他这种请战。第四个相关的信息， CNBC 的报道，川普表示他正考虑将美国从纸老虎北约中拉出来。那么这个新闻呢，也成为今天欧美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川普自己也预告今天晚上演讲当中他会对北约盟友开骂，而且啊，他表达的这种愤怒这种情绪显示出他比恨伊朗啊更恨这些欧洲盟友。那么看看今天晚上川普这个演讲啊，他会气愤到什么程度，网友们也可以围观。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个问题，就川普有没有权利退出北约。那么有关这个问题呢，网友们需要了解两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啊，拜登执政的时候他就怕川普退出北约，所以拜登执政期间在2023年底国会专门通过了拜登签署的2024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他在年度的国防预算的报告里面呢塞了一条，就说总统不能够暂停终止退出北约，那么也为总统退出北约设置了两个门槛，那么满足这两个门槛之一就可以退出北约，如果满足不了你不能退出北约。就第一呢，是参院必须三分之二的人赞成，就总统如果提出退出北约必须参院三分之二，那么这个显然就剥夺了总统的决定权了。第二呢，是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就国会同意退出北约，那么这个也很难，因为之前国会同意剥夺这个总统啊决定权，退出北约的决定权，那么你现在要通过一个法案去否决原来的国会的决定的话，又需要多数国会议员的同意，所以这个难度也很大，所以这个是有国会的限制一个因素，值得网友们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川普是不是真的不能够决定退出这个北约呢？实际上法律上还是有一个模糊地带的，美国也有这个先例的，比如美国曾经与中华民国签订了一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就像现在的日美安保条约一样的内容，就谁打中华民国美国要帮中华民国打的，那么这个条约总统是不能够单方面退出的，但是1979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他就单方面宣布终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那么这个就引起了一些诉讼，引起了一些质疑，因为这国会通过的啊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你卡特怎么说推翻就推翻了，但这个事儿闹啊一直闹到美国最高法院，但是最高法院一直对这个事儿没有给出定论，他没有裁决，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也被卡特撕毁了，那么是否违法最高法院一直不愿意裁定，那么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退出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所以说有那个先例在，川普他当然认为他有权退出北约，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呢，不要低估川普的这种威胁，但是 LT 不认为川普会马上做出这种决定，那么他潜在可能做的事儿呢，可能就会像他对待世贸组织一样的，我不撤出但是我可以让你瘫痪， 因为他瘫痪的手段太多了，比如他撤回驻北约的大使，他撤回驻欧洲的军队，或者他停止参与联合的军演。就他名义上不撤出，作为总统来讲，他不得罪国会，他也有办法实质性的瘫痪北约。所以对于川普威胁啊，他做不做得到，这个 LT 认为这个不要低估他这个能力。但是 LT 觉得呢，目前是否能够导致川普真的走出这一步还值得观察。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也非常严重，也值得网友们关注。就这一次伊朗战争，欧洲盟友与美国出现了重大分歧。那么对于这种啊传统的大西洋两岸的盟友关系是有严重的损害或者破坏的。那么网友们可以设想一个问题，就这一次盟友关系的损害与之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盟友关系的损害谁更严重？ LT 个人认为，这一次啊伊朗战争对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关系的损害比乌克兰问题上盟友之间分歧对关系的损害更大。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来发表自己的判断。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引起了其他国际媒体啊有关中国报道的引用或者是评论。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加州法院昨天裁定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秘书李锐的日记可以继续保存在斯坦福大学，不会被送回中国，为这一旷日持久的李锐日记的争夺战画上了句号。这个事由呢，是李锐日记是中国罕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录。就前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啊，他有记录日记的习惯，是从1935年一直到2018年。所以这批日记被视为研究中共内部政治的无价之宝。那么这个作为中共党史最重要的这种历史资料，怎么会跑到美国，跑到斯坦福大学呢？主要是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她移民美国，她把这批日记呢从中国带到了美国，并捐给了斯坦福大学。那么这个事儿本来到此就为止了，但是李锐的这个遗孀，也就是他的这个后老伴叫张玉珍，他在北京的法院就提起了诉讼，就说这批日记啊是李锐的女儿李南央通过非法的手段把这批日记运到了美国，所以说要求斯坦福大学返还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那么北京的法院呢，受理这个案件之后也做出了宣判，就是判定李南央斯坦福大学必须归还这批日记。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他就通报斯坦福大学在美国他主动提出了诉讼，要求法庭呢裁定这个李锐日记的所有权。那么昨天美国法院裁定斯坦福大学胜诉，把李锐的日记以及相关的文稿所有权判给了斯坦福大学。那么法院呢认为，李锐生前已经明确表达希望将其日记交给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目的是确保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被完整的保留，不受到政治审查或者销毁。所以这个是日记的所有人有明确的愿望，而且呢李南央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据。第二呢，美国法院裁定拒绝执行中国法院的判决，理由是中国的法律程序受到中共的干预，不具备公正性。第三呢，法庭的裁定认为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将日记交给斯坦福大学的行为合法，且符合其父亲的遗志，因此斯坦福大学拥有这些材料法定所有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想补充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第一，李锐这批日记给中共党史是带来麻烦的，所谓的中共党史是中共官方对历史的描述，他是做了一些修饰的，甚至做了一些造假的。那么李锐被称为中共党史的活化石，所谓的活化石是他亲身经历了中共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大事件的时刻，所以他的这些日记对中共啊党史的描述就提出了挑战。有哪些问题上李锐的日记给中共带来难堪呢？这也是为什么中共想抢夺这个日记，或者很恼火这个日记被送到美国去了呢？主要是五个方面，中共很不希望这个日记放在美国。第一个方面呢，是有关六四，李锐对六四事件他有一个亲身感受的描述。在日记中，李锐称1989年 6月4日当晚，他亲自在自家阳台上目睹了军队开枪镇压。他在日记当中用英文标注为黑色周末，他详细描述了士兵随机开枪杀害平民、坦克障碍物，以及记录了子弹打入他所住的宿舍楼的情形。那么这与官方试图抹出或者淡化六四记忆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就有些年轻的中国网友啊，受中共的宣传说没有开枪，没有杀平民，你看中共党内有很高地位的这个政治人物，前中组部的副部长，他亲身经历，他亲眼看到军队对平民开枪。第二个，中共很忌讳、很不满李锐的日记的内容呢，是他作为毛泽东的通信秘书，他记录了庐山会议与大跃进的一些内幕，这个对中共来讲是非常不堪的。他在日记中揭露了毛泽东如何刚愎自用，以及党内高层如何在明知政策导致大饥荒的情况下仍然不敢发声。他对毛泽东的这些描述挑战中共党史啊，或者是邓小平弄的若干重大问题历史决议当中对毛泽东功大于过的官方评价，就他认为毛泽东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的。第三个，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呢，他在日记里边对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非常直截了当的批评。那么这个后面呢，我们会专门来介绍他对习近平的评价，为什么让习近平很难堪也很恼火。第四个，他这个日记中共很忌讳在哪，他在日记当中详细记录了中共高层私人谈话以及中共的决策过程，就中共的政治啊，外界很难了解的。那么高层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外界特别西方他们是缺乏直接了解的。那么李锐日记呢，他记录了一些决策的过程，包括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如何争夺对共产党的控制权，高层的一些争斗。他这个日记的记录也粉碎了官方宣传的所谓的团结一致，清晰记录了党派斗争的真实残酷性。那么第五个方面，中共对李锐日记的不满，要抢夺李锐日记呢，是他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对毛泽东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而这种来自前秘书的权威的评价，对于视毛泽东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中共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政治威胁。所以这五个方面是中共为什么要抢回这个日记啊，中共的一些理由和原因。第二个，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李锐日记啊对习近平的伤害，或者习近平为什么特别忌讳李锐的日记。李锐的日记当中对习近平的评论非常直接，而且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李锐的这个评论呢，他不是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旁观者、一般性的印象泛泛而谈，他是对习近平长期观察，而且作为中组部的副部长，他亲自考察过习近平，而且在中组部内部他也负责跟踪考察习近平，所以他对习近平的了解呢，就超出了一般舆论对习近平的所谓的印象。那么他在日记里边对习近平的描述主要是五个方面，可能网友在其他渠道听到一个方面、两个方面。胡佛研究所呀，他曾经对外介绍过李锐怎么系统性的介绍这个习近平。第一呢，是就大家印象很深的习近平小学生这个最权威的标签和定义从哪来的，就从李锐来的，这也是李锐流传最广也是最令中共当局难堪的评论。李锐表示他对习近平的文化水平感到失望，他直言习近平只有小学程度。就他这个话的前言后语啊，语境是什么呢，就他当然知道，他说习近平呢虽然弄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他的实际的文化水平只有小学程度，这是来自于前中组部的领导人对习近平的文化程度最权威的一种判断。李锐在描述习近平的小学文化程度，他并没有歧视这种学历，他表达他这种啊负面的感受呢，他提到习近平上台以后曾有老部下或友人试图给他建议，但习近平表现得听不进去。李锐对此感叹习近平的素质与其担负的国家重任不匹配。第二个，他评价习近平也是让习近平很恼火的是，他批评习近平的政治路线回归毛泽东时代。他在日记当中多次表达对习近平向毛泽东回归的担忧，他认为习近平正在强化集权，偏离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提倡的改革开放与党内的民主。 李瑞称他一生反思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带来的灾难，他在晚年看到习近平重新建立个人崇拜，加强思想控制，他表现出强烈的失望。这是第二个对于习近平的评价。第三，对于习近平的评价，对于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制他感到绝望。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是李瑞对习近平彻底失去信心的转折点。李瑞在日记中引用国外媒体的标题，直接写下民主已死的感叹。他认为取消任期制是历史倒退，会让中国重新回到领导人终生制的老路。他在晚年对此感到非常悲哀和痛苦。第四个对习近平的评价，就是具体互动的细节。李瑞日记中记录，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邀请李瑞和其他老同志吃饭。李瑞描述那次聚餐会，习近平虽然对他保持了礼貌，称他为老首长，但习近平表现出来的傲慢让李瑞印象深刻，这让他意识到这个人与胡耀邦等人完全不同。那么第五个他对习近平的描述呢，是一种结构性的感叹。李瑞说，没想到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以及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就这个是一个结论性的评价。就他还与简单的说他的文化水平还不一样，文化水平低也有很可爱的地方，但是他对习近平的总体的感受是没想到他文化程度那么低，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这个是对习近平的总体评价呀，极其负面的。那么中共特别是习近平对李瑞以及李瑞日记流落的美国的老路极度愤怒，他的原因很容易理解，除了对中共历史五个方面的挫伤，以及对习近平五个方面的极端负面的评价之外呢，是李瑞本人的身份具有权威性。他不仅曾经是毛泽东的秘书，他也曾经是负责考察培养习近平的元老，所以他的评价具有证人般的杀伤力。这个是西方啊文化、西方文明当中他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就别人说道听途说，李瑞他是个见证人，亲身经历，而且他本身具有的这样一种特权地位，让他的言论更具有可信度。所以今天这个新闻为什么在西方舆论当中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这就是他的内在原因。不知道中国国内舆论有没有对这个新闻呢有些议论或者报道，哪怕是自媒体。最后在于网友分享经济学人的报道，为何中共掩盖北京市场的暴力袭击。就这个报道啊，他想从北京最近随机伤人事件想揭示中共治理中的一个怪象以及它所带来的危害性。就最近北京呢就发生了一个悲剧性的事件，就有人开着那种啊威力巨大的那样一种工程车，无差别级的对路边路过的人群呢进行碾压。那么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中国的社交媒体进行了一些传播，但是很快中国官方就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删除了相关的贴文、照片、视频。而且呢与以往中共处理这类事件一样，中共呢不愿意去报道凶手的动机。那么经济学人对这个事件的评论呢，他认为这是中共的惯例，不仅北京这一起啊随机杀人被中共淡化处理掩盖，中国各地的此类事件中共一律是采取掩盖和信息屏蔽。那么官方通常的手法呢是大事化小，就把这类随机杀人、无差别级的杀人，或者中国网民讲的现中事件，官方一般把它定位为精神病患者个人经济纠纷，而非常忌讳这种事件反映的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比如失业的压力、贫富的差距或者司法不公。中共很忌讳这类事件背后的一些真实的矛盾和问题，他一律简化为孤立的心理健康问题，就中国没有坏人，只有神经病。另外一个方面，经济学人他总结的规律呢是，中共对这一类的事件呢，他都形成了一套处理办法，在物理上痕迹抹除。除了删帖消耗，对一些此类案件当中民间自发的悼念的鲜花，几个小时内都会被收走，他要避免形成集体共情或群体的聚集。就一方面不能传播，第二方面物理上的痕迹也要把它抹除。 那么经济学人也解释了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事就处理事，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这类的问题，中共为什么这么害怕。那么经济学人他认为呢，三个原因。第一呢，是中共向中国民间长期的承诺，中国是世界最安全的国家，所以如果允许人们传播议论这类事件，会打破中共的这样一种虚假的承诺。第二呢，中共它是为了防止模仿效应，因为在经济下行、就业压力倍增的社会转型期，这种由于社会矛盾引发的这种恶性事件，它容易有传导性，会引发其他不满者的模仿，这个中共它是比较担心，所以它是第一时间它要把它遮盖。那么第三个，中共这种逻辑经济学人认为是对外形象的问题，就中共认为北京是首都，安全性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威信，所以北京出这种事尤其要掩盖。那么对于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就中共粉饰太平，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就中国人呢也信奉家丑不可外扬，就事呢并不认为是个好事是个坏事，但是不能对外讲，就北京出的事不能让其他省的人呢笑话，更不能让其他地方人来模仿，同时也不能够让外国人看笑话，或者外国人看到中国的不堪，就这个还是容易理解的。 LT 想提出来问题是，就中共你自己粉饰太平，你自我安危这就够了，但是往往中共把这种粉饰以后的太平呢，当作一种啊现实，当作一种优越感，去指责批评嘲笑其他国家的不安全，就这个呢就有一些戏剧性了。就本来是家丑不外扬，不想让别人嘲笑，但是由于家丑没有外扬，中共呢反而把这种啊粉饰太平当作一种攻击别的国家的武器，你看我多好。所以这个呢是 LT 对经济学人这个评论呢所引发的感受之一。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就中共这一种啊家丑不能外扬，或者是粉饰太平，由恶性事件要掩盖，这个对中国的伤害还是非常大的。就假如家丑不外扬能够促进家里边的和谐团结，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中共这种啊无节制无差别级的这种粉饰太平，它不仅是掩盖犯罪，甚至某种程度上它会助长犯罪，对中国社会啊危害性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掩盖后的粉饰太平的危害性。最近在中国就出现一个很恶心的事件，中国民间也在广泛议论事件，就湖南一个小学校长对学校里面的小学生进行性侵，而且是长期的犯罪。那么这个事儿最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引起广泛的讨论，但是昨天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报道，就出现一个现象，中共不希望人民群众讨论这个事儿，他这个罪大恶极，犯罪事实清晰，这个事儿怎么就不能讨论呢？中共要求各大新闻网站删除原始报道，并禁止转载非官方的通稿，而且呢，中共在社交网络把学校的名称、校长的姓名、相关的标签、社会敏感词，然后让你啊没有办法评论。这个是昨天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但是今天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这个报道也被删除了，就你去揭露中共啊隐瞒粉饰太平，结果这个外国的当然是亲共的这个报道呢也被删除了，就揭露掩盖报道的报道也被删除了。那么它会带来什么危害呢？第一，你这种粉饰太平本身就会助长犯罪，因为你比如像他这个小学校长这个事儿，中国社会的议论呢，它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压力，对那些还没有被揭露出来的类似的犯罪以及未来可能类似的犯罪，它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那么你把它掩盖之后呢，它就会削弱这种社会的压力，从另外角度它会助长这类的犯罪。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掩盖或者遮盖这种啊恶性案件呢、啊、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也非常现实。我们还是拿联合早报报道的这个小学校长性侵学生的这个恶性案件来做分析，中共他不允许中国网民议论这个事儿，甚至把学校的名称、校长的名字都来屏蔽做敏感词，为什么他会助长此类的恶性案件呢？这个不是强行的诋毁、污蔑或者是恶意的推测。 LT 想与网友啊一起来列举一下此类现象的泛滥，这个对 幼童啊、幼女啊进行性侵这个事儿，在湖南省啊，它还是频繁发生。你看这个事儿也是湖南，我们稍微来一起来列举一下，就轰动中国的相关的报道。除了这起小学校长的恶性案件之外，2024年底2025年初，湖南新化县多名地方官员，包括派出所、教育局的公职人员，你看教育局的都能干，小学校长怎么不能干呢？涉及一起少女被迫卖淫案，而且这个案件令人发指呢，在于执法者，就是派出所、警察与教育的管理者、教育局的领导，都成了这种侵害啊幼女的嫖客。再比如去年六月在中国很有影响的案件，湖南机场管理集团董事长性侵幼女案。你看他这些啊性侵幼女案为什么会频发，会在一个地区频发，为什么说他掩盖会助长这类犯罪，这个就是中共从来他不正面面对的。在中国有些地区，这些官员、这些富裕阶层里边，他就是有这种地方恶习。在中国某些地方，湖南、云南也出过很多起这样的案件，就他们这种恶习呢，就相信采阴补阳，就专门要侵害一些幼女，来让自己延年益寿。所以他不是一个孤立的偶发性的小学校长犯罪的问题，他背后是有这种恶习的。你这种恶习不拿到阳光下面来审视，这类的犯罪他遏制不了的。而且你通过新化县那个案例，他的官员、警察、校长啊，他们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网络，犯罪的网络。所以你看，你今天对这个小学校长这个事儿，你这么掩盖，那么这一类的恶性事件还会继续发生，甚至更多的发生。所以你这种掩盖就不是仅仅起到粉饰太平的作用。首先它确实能够起到粉饰太平的作用，但是你同时呢也起到了减轻这些犯罪势力社会压力的作用，同时也包庇助长了这些啊犯罪恶习，甚至不排除为了粉饰太平去帮助犯罪分子啊减轻罪责，淡化犯罪的恶劣影响。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LT 认为不应该对中共粉饰太平啊麻木不仁，因为你麻木的最终结果，它至少是有一个明显的效应，是助长保护这些犯罪，那么这种副作用它就有可能某一天反噬到这些已经习以为常对这类粉饰太平麻木的普通民众。就你今天对中共的这种啊掩盖粉饰麻木，你最终会成为这种啊掩盖麻木的受害者。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